经传习近平再出事，美说出中共最惊的事，川普或出兵加沙，巨变和他有关。美国国际开发署员工限期撤离回国，川普说望伊朗繁荣，但不能够有核武。石破茂预知川普台湾立场，台湾大罢免，灭共与舔共之争。圣托里尼岛狂震700次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6号传出消息，习近平又病了。这个时候川普打击中共的大棒才刚刚举起，川普重返白宫才半个月，已经导致世界全面震撼。在对待中共方面更加和第一任期不同。李牧阳在最新节目中说，收到可靠消息，习近平过年这几日两次脑中风，而且在协和医院睡苦治疗。据说习近平喜欢喝茅台，不知道脑中风会不会和这个有关。消息来源还告诉李牧阳，你回国的日子，你回国的日子就快到了。李牧阳一开始质疑，因为央视报道习近平这两日有两次露面，不过消息来源强调习近平脑中风是真的，并对李牧阳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。因为知道这个细节的人不多，为了自保，消息来源告诉李牧阳不能够公开细节。李牧阳看了之后认为消息可信度很高，同时这个消息来源一直都相当可靠。李牧阳倾向于相信习近平两次脑中风的消息。他说现在中共内部已经够乱了，如果习近平又一次健康出问题，不确定中南海会不会爆发更大政治动荡。这样看来，目前中共来到生死关口，川普已经摆好阵势。自媒体人江心哲认为川普这次是礼真的，他前一任期亦都被中国产品加征关税，当时是为了平和中美贸易，是为了经济理由，但这一次和第一任期完全不同，这次是为禁芬太尼，这个是一个政治理由，就不能够用纯经济的手法解决，北京想用多些钱，用钱消灾，令川普取消关税已经没那么简单了。而且白宫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解释川普关税政策时是这样写的，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出口芬太尼的中国化公司提供了补贴。江心哲说，过去美国都是说中国或者北京，这次美国直接点名中国共产党，表明川普第一届对中共非常严厉，而且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。中共最怕的就是美国将他们和人民分开。美国政府第一次拆分中共与中国人民是在2020年由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开始，中共方面反应强烈。德国之声当时发表文章说，美国的这种拆分暂时还停留在语言层面，如果未来禁止中共党员及家庭成员入境美国，这样是将拆分落实到行动层面。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超当时对 BBC 分析说，美国政府是不是认了中共合法性，这个就引发新问题，美国怎样去同一个非法政权谈判，是不是美国对华政策要以政权更替为目标，这样的目标能不能够实现，川普未来会不会促成中国的政权更替，外界正密切关注。川普5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见面后，提出美国将接管加沙走廊，一句话震惊全球，专家分析背后的原因。川普并没有排除动用美军来接管加沙的可能，国防部长皮特·夏格塞斯5号告诉记者，他打算考虑所有选择。加沙是目前全球最动荡地区， 这个会是对美军的考验。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解释川普的考虑，他说以色列如果管理加沙，等于说进一步容许以色列扩张领土，所以对整个中东永久和平，还有以色列希望能够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结盟，当然会投下变数。此外还涉及伊朗，余将军继续解释说，美国直接介入去维持中东的和平，更重要的就是能够平衡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，同时某种程度来说，对伊朗是不是继续发展核武，川普总统的态度非常明确，不准许任何这样的可能。所以美国政府想直接管理加沙，他既然宣布，他就会达成。目前美国的主要盟友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沙地等一直反对川普的计划，部分原因是如果成功接管，这个意味着美国国力大幅扩张。余中基将军说，整个中东的和平和对未来能源的掌控都会令美国的影响力更大，尤其现在掌控油价是川普政府非常强调的，透过油价的全面掌控亦能够影响俄乌战争，尤其是俄罗斯，它的战争的经费主要就来自于它的能源相关产业。俄罗斯当然会有更强烈的动机，希望和美国进行谈判，因为一旦油价下跌，对俄罗斯的经济会是毁灭性的。X 平台上的 Richard Fu 提出另一个可能的理由，历届以色列政府都计划建设一条新运河，这条运河被称为本古里安运河，通过以色列领土连接红海和地中海，代替苏伊士运河。这个运河计划的出海口就是加沙走廊，这个会是中东最肥的肉。这位网友称赞川普针对格陵兰、巴拿马以及加沙的动作迅速有力，看似漫不经心，但就处处领先。国安顾问华尔兹五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回应说，没人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，但川普提出大胆新颖的想法，这个不应该受到批评。如果整个地区的人不喜欢川普的方案，我认为他们应该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，这个可能意味着川普会坚持自己的构想。 CNN 报道说，据白宫官员透露，中东特使史蒂夫·魏科夫上个礼拜访问加沙，回来之后他告诉川普知自己的可怕印象，认为加沙已经不适合居住。魏科夫亦都告诉记者知，当地建筑随时可能倒塌，没有任何公用设施，没有食水、电、煤气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人知道那里会滋生什么疾病。一位白宫官员说，维特科夫的描述对川普来说是一个转折点，川普认为在加沙重复这几十年来一直都做的事根本不起作用。官员说，川普相信埃及和约旦最终会签署长期协议，接收巴勒斯坦难民，虽然目前这些国家已经明确拒绝。美国国际开发署4号晚间发公告，正式宣布由全球各地撤回几乎全部员工，命令在7号午夜之前生效。公告表示，除了负责关键职务、核心领导和特别指定项目的人员之外，开发署直接雇佣的工作人员全部休假，派驻在各国的职员有30日时间返回美国。国际开发署将提供旅费，同时国际开发署亦终止非必要的承包商。川普2月5号在真相社交上发表文章，称愿意立即和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，令伊朗能够和平发展并繁荣。川普对伊朗软硬兼施，他2月4号签署向伊朗极限施压的备忘录，希望将伊朗石油出口降到零。第二日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文，表示愿意和伊朗谈判，达成一个可核查的核协议。川普指出， 我希望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成功的国家，但这个国家不能够拥有核武。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合作将伊朗炸粉碎，这个说法太夸张。我更加希望达成一个和平核协议。协议签署之日，我们将在中东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。川普表示他不介意打电话给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来启动谈判。他还表示伊朗高层有很多人不想拥有核武。卫报认为川普的言论会在伊朗内部引发激烈分歧，一部分人会因为希望解除制裁而支持弃核。对川普的提议，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5号在德克兰接受采访时表示，伊朗政府目前没有和川普会面或谈判的计划。伊朗官员认为美国石油制裁这一招没用，因为伊朗的大部分收入靠的是向中国出口石油，而且通常是透过中间人。所以和平息俄乌战争等议题一样，解决伊朗核威胁最终又和中共挂钩，川普真正的敌手还是中共。日本首相石破茂在2月6号到8号访问华盛顿，7号将和川普总统会晤，双方将发表领袖联合声明，呼吁加强日美同盟并强调台湾重要性。另有分析认为台湾问题是石破茂唯一可以谈的话题。石破茂日前告诉众议员知，我们知道川普对台湾有着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，他一直没有见到川普，川普胜选后亦没有公开谈论美台关系。石破茂为什么讲出川普对台湾有问题意识？印太战略智库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赤坂明夫在新闻大破解中提出，很可能是安倍晋三夫人转达给石破茂。安倍夫人曾经专程飞到美国和川普夫妇吃晚餐，赤坂明夫认为这个是很强烈的政治信号，全球想见川普的有上千人，川普就和没有任何公职的安倍夫人专程吃一餐饭。川普其实要有很多话想对日本说，安倍夫人回到日本后对媒体只是说双方讲到台湾问题，没有说具体内容，但他向日本政府做了报告。赤坂明夫判断川普传递的讯息是希望石破茂带领日本回到安倍路线。赤坂明夫说石破茂在国内非常弱势，执政党在国会不到半数，只要任何在野党提出倒阁，其他在野党一定支持，因为这样石破茂不敢对川普做任何外交让步，例如加关税、增加国防预算等。他无论承诺什么，回国之后一定会被国会整，所以只能够讲讲台湾问题，至少有个成绩单交差。赤坂明夫补充说，最近石破茂唯一做的事就是修复与北京的关系，中方还需要他传递消息，所以估计北京也不会太计较他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。台湾南绿罢免对决，第一阶段递交罢免提议书现在已经完成，估计将在7-8月投票。综合台湾媒体报道，全台已有20个团体递交第一阶段罢免提议书，涉及国民党19名立委，包括立院党团党魁总召集人傅坤奇、首席副书记长黄鸿薇及李彦秀、叶元之、马文君等人。蓝白亦联手发动罢免反制，第一轮采用精准打击，锁定台北民进党立委吴佩益、吴思瑶。国民党议员李明贤已经提出，这场大罢免潮会同2026总统选举挂钩。以统战渗透出名的中共海峡导报在4号发表文章，标题就是挑拨台湾政坛，话大罢免正式开启，南绿终须一战。医生作家杨思培发表文章表示，罢免不是民进党和讨厌民进党的拉锯，而是歼灭共产党和 卑躬屈膝共产党的角力，现在发起罢免，要歼灭共产党的这个庞大队伍中，有本土选民，有知识男，有经济男，有台积电股民几十万。这一年将是黄国昌等人的垃圾时间，时间一到，他们将从政坛蒸发。希腊圣托里尼岛是著名的观光胜地，每年可吸引几百万名游客，但近期就地震不断，自上个月24号以来已经发生超过700次地震，在过去72小时更加发生40多次 4.0 级以上地震，数以千计的民众撤离。圣托里尼岛在1月31号至2月2号共3日内发生超过200次地震，2月5号早上再相继发生 4.9 级及5级地震，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是2月4号凌晨的 5.3 级震。据指目前已经有约9000人由海空两路撤离，暂时没有传出有受伤或财产损失。官员警告地震活动不断增加，可能意味着强烈地震即将来临。专家指出，由1964年有纪录以来，这个地区从未出现这种情况。圣托里尼岛虽然是一座火山上，但专家委员会指目前的地震和火山活动无关，预计地震可能会持续几个月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